我有个同学，现在是美国大学的教授，而且是国际上颇出名的一位食品科学家。在他读国中的时候，就生了一场大病，妈妈爸爸带着他遍访名医，做了很多很苦的检查。据说荣总曾经发现他的胸腔 X 光片上有特殊的一个阴影，但是还没有能够做出确定的诊断。这位同学因为受了很多的苦，使他很能够体谅别人的痛苦，他的心地很慈悲。大学的时候他学佛了，而且发心受了五戒，受戒之后就很诚心的受持。在美国修硕士学位的时候，无论环境是如何的困难，他都还坚持吃素食。他的功课很忙，每天都要忙到晚上12点一点，这样长期的疲劳，而且好久不能够好好吃一顿饭，渐渐的他出现了一些症状，自己发现嘴唇很苍白。在他快拿到硕士学位之前，最后必须要做一个实验，那实验要杀好多的老鼠才能够完成。他天性的慈悲和持戒的精神，使他坚决不愿意杀，而毅然地放弃了快要到手的硕士学位。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责备他，你怎么在美国辛苦了这么久，现在放弃了？大家在美国这么累，就为了要得学位，你怎么这么傻，会为了不愿意杀老鼠而放弃了呢？他是一位很温和的人，也不愿意多抗辩，但是他心里学佛的智慧慈悲超过了世间的功名利禄之心，于是他重来换题目，做个不必要杀生的研究，又辛苦了很久才拿到硕士学位。他回国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脸色很苍白，看起来血色素一定低过7。那时候原来他血癌的疾病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了。他在美国为他检查治疗的医师，也就是我们协议学教科书的作者虚岭教授，他摇摇头，认为没有什么好治疗的，他的白血球只有正常人的1/4到1/3，红血球只有人家一半，血小板低的程度应该会出血的。我以前看过低到5万以下病人就已经出血不好控制了，他才3-4万，但是从来不出血，他仍然很好。我这位同学，他经历了检查的痛苦，也知道了自己的情况，他拒绝在医院做治疗，他仍然坚持吃素，坚持念佛，照常生活，还继续的攻读博士。朋友间不说，人家也不知道他患了这样的重病。他还是继续在威斯康辛修博士学位。我告诉他说，不要紧，你不要去看检验报告， 你的血球啊，虽然少，你好好念佛。你每一个血球都是武林高手，一个抵人家十个用。好将啊，一个胜过一百个小兵。他听了也朗然的笑笑，说真的，这种情况下，别人早就死了。但是，他仍然得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，而且每天无论是多么忙，他都要做早晚功课。此中都是佛力的加倍，他持戒不杀的功德力和念佛的诚心，使他仍然能够正常的生活着。冥冥中有不可思议的感应，他非常敬仰恩师忏公师父，也就是上忏下云法师。当师父到美国弘法的时候，他务必要抽空亲自为师父开车，而且去租了很大让师父能够安然休息的车子。别人开不动那大车，他身体不好，但是他总是欢喜的自己去开，而且请师父住在他的家中。我感觉到他真的是以一种赤子之心孝顺着师父。当他买了椅子，坐到那个新椅子，觉得很好很舒服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就是说，啊，以后忏公师父来要给他坐这个椅子。于是就真的准备好了，等到下次师父来请他坐。他这样亲近高僧大德，真的得到不可思议的加持力。当师父到美国，他就去参加师父所主持的佛期。有一次在那法会中，有一位美国人，他是异教徒，不知道什么因缘也到那寺里面。他忽然看见忏公师父全身放着光明，照耀着在场的人们。这位美国人好惊奇，就忍不住告诉大家，他们在庄严寺显公上人，也就是显明罗法师，人非常的慈悲，而且眼力过人，他一看就发现了他有病。显公上人竟然慈悲的私下去拜托了一位居士，一位精通易经又精研医学的居士。这位居士过去是将军，人也很慈悲，他就义务的为他看病，常常自己打电话去询问他的状况。他用一些水果蔬菜配合给他做治疗。别人患上这样的病，治疗到头发也掉了，嘴也破了，常常要输血，他却天天都吃好吃的水果，吃得很胖，而且还能够打球，打一两个钟头。每天就这样欢欢喜喜的念佛做运动，他说我像个体育员。他从来不需要输一次血，而且他很孝顺，他生这么大的病都没有让台湾的父母知道他生病，六七年了他父母都不晓得，朋友也看不出来。我发现慈心的人真的有特殊的福报，放生也就是放我们的慈悲心生，他宁愿舍弃大家都追求的学位而去放那些老鼠。他本来是无所求的，只是慈悲不忍众生苦， 而且尊重佛陀的戒律，不杀。在他自己重病本来会死的情况下，他感慨地告诉我，我遇到高人了，真的有人救了他，而且是很不可思议，用安乐的方法让他重生，也不必受什么大苦。他现在还是能够到世界各地去发表学术演讲，脸色也红润了。血液科的医生知道了都叹为奇特，比他晚发病的病患都已经去世了。他的血球在佛心慈悲的加持之下，真的是一个抵十个用。他体会了佛法的妙用和力量，更加专心学佛了。这位朋友有慈悲心，他的福报真的是特别好。他的女朋友也没有像一般状况这样抛弃他，还是欢欢喜喜地喊他结婚，照顾他。两个人每天都笑得很开心。还有一件很不可思议的趣事，他们常常和美国的华侨还有留学生一起念佛共修。有一年冬天，他们大家约好在他家打佛七，一起念佛，四面八方的朋友都聚在一起。有人是在雪地里面开了3小时的车子才赶到他家来共修。没想到那时候他的妈妈突然由台湾要到美国。他的妈妈一向没有赞成学佛念佛，他们知道妈妈要来，恐怕大家共修当中妈妈来了，假如激烈地反对大家，那么彼此就不好办，对这样远地诚心来念佛的人实在不好交代。于是就拜托住在附近的弟弟先招待妈妈几天，他的弟弟也是在美国读书。他们就安排妈妈先住在弟弟家几天，而且虔诚地求佛加倍，让大家彼此都能圆满而欢喜。他的妈妈一来，弟弟就请他先住自己家里，暂时别过去哥哥那边。妈妈就觉得奇怪，就说我偏要去看看，于是就自己要去了。他们两兄弟住得很近，走路是几分钟就能够到的距离。他妈妈也常去，路熟得很，但是那天很奇怪，走了几个小时竟然找不到他家在哪里。倒是走到了一个美丽的公园，就自己到公园玩的心情很愉快，然后又走回弟弟家休息，说奇怪怎么会找不到呢。隔天他又不甘心，又跑去，还是找不到，还是去公园玩。一直到他们念佛会结束那一天，他的妈妈才找到他家。妈妈一找到的时候更奇怪了，明明很近啊，就在这里啊，我天天都来这里找，但是多少天都找不到他家。但是他天天都玩得很高兴，大家都感觉佛力不可思议。这么多人诚心相聚要念佛，护法菩萨就有巧妙的安排护念。话说他妈妈平日虽然反对念佛，但是这么样常常听说阿弥陀佛。有一次大地震的时候，他在家里害怕的就一直自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现在 他老人家也渐渐学佛了。因缘是会转变的，所以学佛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家人不学佛而和家人闹别扭。和家人闹别扭，自己就已经不合佛法了。只要我们自己前程不退转，家人渐渐都会改变的。佛菩萨不是也都耐心地等待我们一千年两千年乃至无数个千年了吗？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迟迟不觉悟啊。自己要觉悟才能叫醒别人啊。这位朋友还有一件事情非常令我感动的，就是当他在台中中兴大学的时候，因为在李炳南老居士座下听经，就常常到台中莲社做早晚课。那时他就发了一个愿，只要他在台中一天，就必定要去莲社拜三拜，感谢佛恩，感谢父母恩，感谢师长恩，感谢莲社每一位付出心血的老师学长。他发愿以后，真的无论他有事上台北回台中，都已经深夜十一二点，连社门都关了，他还是一定要去拜三拜，在门口拜也好，从来没有一天间断。当他由美国回来那天，他的家人到桃园机场去接他，他开车和家人一起要回台南老家。路过台中的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了，他忽然开下台中的交流道，家人问他说你干什么，他默然不语，只是静静的一直开到莲社的门外。在门外以自己发的愿恭恭敬敬诚诚恳恳地拜三拜，才又继续开车回家。在他病了以后，他发愿说愿安慰一切血癌的病人都能够免除部位，鼓起信心。我相信他这个愿一定会圆满地达成。佛菩萨从来不会辜负任何一个虔诚的人。当人们的生命终了的时候，再多的钱财，再高的学位，也无法买一分钟的寿命。生命是这样的可贵，即使是一只很小的虫子，我们也没有能力让它死而复活，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就珍惜他，让他自由安乐吧。平常用很少的钱财能够免除动物被杀的恐怖，放他生为什么不放呢？当您忽然面临着死亡，或是忽然生命操在别人手中，就会了解那种渴望被放生的心情。有一位在东山高中服务的许先生，夜里住在学校的宿舍，遭到歹徒闯入，把他反绑起来，又蒙住眼睛。黑暗中听到歹徒商议着要把他杀掉，因为他已经看见他们的脸，恐怕将来不利。歹徒们持着凶器，许先生又被反绑着。他描述，虽然只有三个半钟头的时间，但是真是他一生中 最长的一夜，他尝到了待宰的动物那种惊恐和错乱。幸好想起了有阿弥陀佛可以念，有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去，就一心念佛，求佛接引往生西方。然而阿弥陀佛念了一阵，歹徒竟然忽然决定不杀他，就走了。这临被杀而获救，是多么的欢喜。这位许先生从此就大力地宣扬戒杀放生，他深深感觉减少一份杀业，就多一分祥和之气。念佛的功德力实在不可思议，能够触发人的慈悲心，改变彼此间的恶因缘。大慈大悲阿弥陀佛。假如我的同学希望得到硕士学位，而昧着慈悲心破戒把那些老鼠杀了，恐怕后来就没有这得救的殊胜因缘。当疾病进展和一般血癌病人一样的时候，面临着死亡，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又有什么用呢？当我在肿瘤科的时候，曾经看过一位病患，是一位读高工的班长，人长得很清秀，但是17岁的时候就患了癌病。那是一种横纹肌的肉瘤，身上很多处的肌肉都长了肿瘤，手脚上都有，头上鼓起的肿瘤足足有馒头那么大，眼皮上也肿了一个大瘤，足足可以塞满一个杯子。他来到本院的时候已经是在其他大医院开刀不止一次，又复发了。他的父母是在市场上经营杀鸡卖鸡肉的行业，辛苦了20多年，赚了一栋透天4-5层楼的楼房，本来是颇有积蓄的，但是他一病倒了，不但花光了家中的积蓄，而且要抵押房子去借贷，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。他的父亲告诉我，再医下去连他的弟妹都要养不活了。他知道他的病不能好，希望我们不要做太花钱的治疗，只要给他减轻痛苦就好了。他的肿瘤一痛起来会痛到休克，看得他们父母两人心痛如绞，又不能代替。这个孩子很有善根，他的老师曾经教他念佛，他很认真地念，他能够在痛的休克的时候还一心念到不痛，而且冰冷的肢体又热过来，不用常常打止痛剂。因为他家里已经没办法供给他住院了，所以只能住在家里。他曾经有断气了又复活的经验。有一天他的父亲到医院找我，以一种非常神秘、非常惊奇、不可思议的表情告诉我，说这孩子昨天白天就昏迷了，他们认为他已经不行了，就为他换上一身的学校制服 戴上学校的帽子，当作他的寿衣。夜半两点的时候，孩子断气了，脉搏停了，全身也冰冷，嘴唇脸都白了。他的母亲很伤心，但是还是坚强的，他接受了我的拜托，为孩子恳切地祝念阿弥陀佛。母亲的慈爱是最悲切的，念起佛来也不可思议。由半夜两点念到天亮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忽然又猛地一个深吸气，嘴唇整个又红得像樱桃，活了过来。他们真是惊喜百感交集。他活过来之后，我去他家看他，因为孩子曾经告诉我，他很希望要去寺里面皈依三宝。我们就设法冒着他随时都会断气的危险，就近带着他去净律寺皈依。司机何学长很慈悲的背着已经不能行走的他，走一段没办法开车的净律寺的山路。寺里的师父们很慈悲，好多位一起为他举行了一个很庄严的皈依仪式，让他坐在椅子上接受皈依。到该礼拜的时候，才由我代替他来礼拜。他仿佛是清出了整个肺腑一样，唱着皈依的愿文，我不禁流下了眼泪。他告诉我，他活过来最后的心愿，就是希望他的父母改行，不要再杀鸡。他的父母在楼下剁鸡腿，他在楼上腿疼得要休克。但是父母做习惯了，也不知道要改行做什么好。清明节之前我去他家，那是生意正好的时候，有人要来买鸡，他们就准备去屋后鸡笼子抓来杀。我一时急起来，就自作主张脱口而出，去告诉买鸡的客人说，阿弥陀佛，对不起，他们今天不卖鸡了，我已经把所有的鸡都买下来了。那客人说，哦，你买了那就算了。客人走了。本来那天我领薪水，是替这位孩子准备了一份要供养净律寺师父的供养金，所以带在身上。但是我相信净律寺所有的师父都会同意我代替他们先放弃一条生路。师父们大慈大悲，就是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。我向孩子的爸妈对不起，因为我自作主张请走了他们的客人，请他们原谅我。我说，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鸡，不知道你们后面鸡笼里面所有的鸡通通买下来需要多少费用，这包红包里面的供养金先付给你们过清明节，不够多少呢，我再回家去拿。那些鸡请您卖给我，但是我没有场地养鸡，拜托你们代替我养着，每个月该付多少饲料费我会送来给你们。这是您孩子最后的愿望，他希望你们改行，我一定要帮他完成，让他没有遗憾，安心地去西方极乐世界。他的父母很客气，说不用，这样就够了，你不要再送钱来，
我们答应你不杀这些鸡，养着它们，你也不要送饲料费来，因为他们自从看着孩子面临和鸡一样的痛苦以后，他们也不希望杀鸡，但是生活所逼，一时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。我去后面鸡笼那边，自己代替鸡受三皈依。愿从今以后，大家发心皈依三宝，皈依佛不堕地狱，皈依法不堕恶鬼，皈依僧不堕畜生。看着这些鸡这么可怜，念到不堕畜生，真要掉眼泪。我喃喃地劝着鸡一起念佛，告诉他们，西方极乐世界有位阿弥陀佛，任何众生愿意到极乐世界念他的名号，他都愿意接他往生，到了那里大家都可以安心的修行做菩萨。病人的妹妹在旁边看着，突然叫我说，顾医师，你看那些鸡怎么通通都静静地看着你，我从来没有看过鸡这个样子。我告诉他说，妹妹你好乖，你看哥哥生病苦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他说很难过。我说鸡也很怕死，很难过，他们都会痛的，你有没有希望佛来救哥哥？他点头。同样的，鸡也希望有人救他们。我已经代替鸡皈依佛门了，从今以后他们是佛门弟子哦，和我是师兄弟哦，拜托妹妹你慈悲替我照顾他们，让他们好好的活着，不要害怕好吗？我们要和鸡一起发愿，大家以后都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哦。妹妹你照顾鸡，让他们都快乐不痛苦，哥哥就高兴不痛苦。这孩子在佛诞节那天很安详的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几位莲友去助念，请他们全班同学也一起念佛。他往生的时候瑞相很好，不可思议的，头上眼睛上那些大肿瘤都消下去，同学也很感动，他的爸妈也感觉不可思议，他们深深感慨，杀鸡20年，到后来钱也没了，孩子也没了，没有一点盈余，只有白白杀了许多生命，留下了好多的哀伤。他们改行最初实在不容易，但是佛力加倍，我的房东太太林师姐非常慈悲，她是卖素食饭团，很有心得，她热心去教孩子的妈妈做素食的饭团，解决了改行的问题，终于满了孩子的心愿。我们读医学院在大二的时候做人体解剖，很多同学自然不敢吃肉，为什么？和人肉太像了，从解剖台下来 到自助餐店去看肉，平日好吃肉的人也没有胃口。当我在外科实习的时候，每一天都要上好几刀，每一刀总会割下人体的一些组织或器官，胃啊、肠子啊、胆囊啊、子宫啊，甚至割一条腿。医院方面会送一些切片去检查，其余的部分就由专人处理。有一天，我由医院的后门回家，正好碰上处理的专人，提了一个大袋子，里头都是割下来的各种器官，正要出医院门。医院后门外面有一摊是卖猪肉的，这位专人就提着那袋子由摊子前面过去，我一看愣住了，一模一样。假如把你自己割下来的胃，或是你太太切下来的子宫，放在那些猪肚里面，可能你也不知道，还买回家去吃得津津有味。令我想起了一首诗：莫道群生性命为，一般骨肉一般皮，设身处地扪心问，谁肯将刀割自身。以前在京城里有一位负责酿酒的酒保，名字叫做王五。当他酿酒的时候，常常有苍蝇飞来投入酒中，王五就找了几个盘子装上木炭的灰放在旁边，一遇到有腻酒的苍蝇，他就把它捞起来放在炭灰上，让炭灰把苍蝇的翅膀吸干了，能够自由地飞去，就这样救活了很多的苍蝇。后来王五被人冤枉了，本来要判死刑，但是判官每一次举笔的时候，总是有一大群的苍蝇嗡地飞来，集在笔端上。判官把他们挥去了，他们立刻又飞回来，统统集中在笔端，让判官根本就不能够下笔。这样连续好多次，于是判官就知道这个人必定有冤情，就重新调查，后来释放了他。王五救苍蝇，也许有人会很不以为然，但是那只是他仁慈之心的流露，非常的真实，也非常的自然。他没有希求得到什么好的果报，也没有希求放生得到好名声，像他这样放苍蝇，顶多只是被人骂是傻瓜而已。但是他这一念慈悲的心才动，就感动了天地，也感动了维系的昆虫。苍蝇也是有佛性的，他救他们的命，到后来却救了自己。在浙江省有一位卖盐的商人，名字叫做向天瑞。他有个朋友叫做程春年，是淳安人，来住在他家里。在乾隆丙寅7月11日，这位朋友患了暑风伤寒病倒了。向天瑞请了很多的医生来看他，都说 已经没办法救了。蒋天瑞想到，他这位朋友家只有他一线单传，而且朋友远离家乡，已经在自己家里住了7年了。他内心非常悲痛，悲痛自己没有办法救朋友。在7月17日的时候，他就在家中祷告说，他愿意放1万条的生命来为朋友祈求延长寿命。隔天，程春年的脉搏停止了，只有胸口还有点温暖。蒋天瑞既然发了愿，他就急急忙忙很诚恳地去放生，一直放到了20日早上的辰时，总计已经放满了1万条的生命，就写了一篇的书文，至诚的祷告，一心要救朋友。那天中午，他的朋友程春年已经冷掉的身体忽然又温暖过来，到隔天脉搏也恢复了正常，疾病从此就好了。蒋天瑞实在太高兴了，也很感叹放生的功效如此的大而且快，就收集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放生致富》，一来和大家结缘，广劝大众。